无知，无所不知，那是真知人见。啊，你要是有知啊，有知就错了。啊，你看《楞严经》第四卷里面，富罗那尊者请教释迦牟尼佛，无明从哪来的？无明是几时生的？这是佛教里的大问题啊！佛解答的非常巧妙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一句话把问题解答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知见，这个就是真正智慧，就是般若智慧。如果你叫他这是个毛巾呢，这就叫立知了，这就叫无明，无明就起来了。这是黄色的，这是无明，它没有名字啊。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！你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是你般若的真智慧。你在上面就加一个名字啊，给它加一个什么，就坏了。这就叫无明的根本，无明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个道能不能言说呢？不能言说。凡是言说的都不是真道，不是真的。真正的不可思议。那么我提出这个，我现在问你，离开一切名字相，道一句来，你说给我听听，说不出来。每个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连这么一个东西都不可思议了，还谈其余吗？所以真正的法是不可思议啊！不可思，就是不能够用心思维，就是不能用心一时。不可议，就是不能议论，不能说，就开口便错啊。动念皆拐，真的东西失掉，离开一切思维言说，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要一真法界，才动一念呢，就变成十法界、千法界、万法界、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就变直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真知是无知，无所不知，这你懂吧？你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怎么不知？样样都知道。虽然知道呢，言思所不及，达不到。所以，一切言语都叫方便法。我四十九年给我们讲的什么方便法了，你要从这个方便法里面去悟入真实，你才能得受益。你要是不能悟入真实，把方便当作真实，那就变成邪见了，正常邪见了，你根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。所以佛是无舍二舍，说而无舌，我们那个会听的人啊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你才能跟佛这个心心相应啊，相契合，才能懂得他的真实意。开经偈里面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个不简单啊，这个不简单，一定要懂得这个诀窍。 这就是法理的这政治正见。归一身，身表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从染污里头回过头来，一清净，就一清净心。染污什么呢？我们在境界里面起分别，被分别染污了；起执着，被执着染污了；起贪爱，被贪爱染污了；起嗔恚，被嗔恚染污了；起心动念，就被外境染污。真正修行在哪里呀？诸位要晓得，真正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，在起心动念的地方修行，这个叫真正会修行，真正会用功，而不是天天啊坐在佛菩萨像面前念着经啊，拜着佛，烧着香，在敲着木鱼，好像有那么回事一样，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，这装模作样。心里要真正懂得啊，那种形式啊，也有必要做个什么呢？做个不学佛的人看的，哦，这个人是个学佛的人，做给他看的，引起他，激发他了向道之心，所以那也是个方便法。换一句话拿今天来讲讲，那是宣传啊，那是广告啊，做出样子，那广告是宣传，接引众生的。真正修行，不注重这些心起，而注重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保护自己本来有的觉真净。这是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方法，是手段，通通修的是觉真净。所以中国外国啊，在家出家，你问问他修的那个法门不一样，他念的经典不一样，他有一个是一样的，三皈依是一样的啊，他早晚歌颂一定有三皈依，你就晓得三皈依是修行的目标啊，是八万四千法门修行的总纲领，太重要啊。你想学佛，先受给你三皈依，你一生就向这个目标去努力去精进，修净土也不例外，心净则土净，自己真正能够达到觉真净了，就是一心不乱，乱心里头没有觉，没有真，也没有净，清净心里面有觉，有真，有净，修的是这个，在人皆无当中就是修的这个，真正用功。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教给我们如何来修觉真净。你看他参访这个善知识，这个人很复杂，他在这个复杂的人、复杂的事、复杂的一些物里面修他的觉真净。那么这个叫可爱妙音现场，六尘里面就一个，有一个，其余都包括了，可爱妙音现场，可爱妙思也现场了，一个现场，一切都现场了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疑不妙。无疑不可爱，无疑不自在，解脱就是自在，不被他缠缚了吧，就是自在，就是解脱，正念思维增长广大， 就刚才跟都说了，正念，可见的念呢，不是无念，无有邪念。啊，所谓无有邪念呢，这个禅宗里面讲，特别是中国南传的禅宗啊，大摩祖师六祖所传的这个禅是以无念为宗啊。无念就是正念，无念是无邪念，不是没有正念。啊，什么叫正念呢？啊，这个你看得清楚，这就是正念。啊，这个就正念。一切音声你听得清楚，这是正念。六根对六尘起的第一念是正念。希望你第二念也能保持着第一念。啊，这一看，这什么毛巾？这毛巾是第二念了，第二意了。我们佛法常讲第一意啊，第一意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一接触的第一个刹那，这是第一念，是不可思议。啊，第二念呢，就变成可思可议了。啊，那就落在哪里？落在心意识里去了，就落到第二意去了。其实这个第一意跟第二意有没有界限？没有。有没有区分呢？没有。正妄不二啊，邪正一如啊，只有迷悟，悟了啊，发发都是第一意，迷了莫有一样是第一，就是迷悟之类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起心动念之分。你一定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第一；起心动念呢，第二一。啊，这个里面关系很大，注意必须要牢牢的记住。起心动念是生死的根本，六道轮回。因为起心动念的是生灭心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常住真心，超越六道轮回，那是一真法界。所以菩萨，这个佛与大菩萨们住一真法界，所以住一真法界，他对一切境界，他不起心不动念。所以这个心是常住真心，没有生命。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全教菩萨，他在境界起心动念，啊，他分别执着，所以他住的十法界。啊，他落在生死轮回里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失掉了正念。那么善财童子，人家有本事，他正念，正念当中怎么要加个思维？那个思维是不是又落到第六意识去了？不是的，啊，此思维不是彼思维，啊，这个思维呀，是没有思维。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明了。你说我一看就明了了，并没有去想，一看就明了了。从明了上来讲呢，就叫做思维。因为我们凡夫一桩事情总要去思维一下，他才能觉悟，他才能明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思维是代表明了，啊，就跟菩萨所修的这个三会一样啊，闻思修。啊，我们往往把这三个字搞错了。闻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今天在听经，我在闻法，这叫闻会了。我听得很清楚了，闻会。我再去想想，想这个什么意思，我就思会了，就弄错了。啊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就叫做闻会、思会、修会。我试问一问，哪一个人没有？我们个个都有嘛。 闻思修三回阿罗汉都没有，凡夫可别别谈了。过去我在大专讲座里头有一个学生，就是误解了佛法。他听我讲经听了两年，有一天来告诉我，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上课之前的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我从下一次起我不来听经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已经听了两年了，我只有文会没有思会呀，我回家去的时候我不来听了，我多去想一想。哦，我说我明白你的道理。我说你今天这一堂听不听？啊，今天能听啊。我说好。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给他解释问题去，他误会了，他这个听的时候就听了两年了，没有心得，他什么都没学到，完全曲解了佛法的意思，两年白听了。这个两年听了什么呢？古人有个比喻，涉世速饱，一点利益没得到。涉世肚子饿了，想象饭店里头啊，这个菜也不错，那个菜也不错，说了好半天，说了几十道菜，肚子空空的，涉世速饱，自己没受用，没得到。我说好，你回家去想，思维去，叫胡思乱想。你搞了两年涉世速饱，再回去两年胡思乱想，想了两年，再过去再用两年时间盲修瞎练，你能成功啊？哪有这个道理嘛？这是曲解的意思。所以你要晓得，三会它是以会为基础。这个会是从哪里来？是戒定慧。必须有了会，才谈得上三会。你没有戒，没有定，你没有会，你那个只能叫文思修，不能叫三会。因为三会是一体的。三会怎么讲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单单讲接触叫做闻，用这个字来代表，这个字代表接触。思是什么？明了。一接触就明了，从明了这个意思叫思。那么一明了，当然你就不迷，从不迷呢叫修，就它是一体的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啊。这个当中没有先后次第，是一刹那间一次完成的，这个叫三会呀。所以阿罗汉还没有啊，这个只有啊实教的菩萨才有，全教都没有。那我们拿这个经来讲呢，原教初住以上他在修三会，初住以前他不是修三会，他会离开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人里头礼业心不乱的才是修三会呀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完全误解了。下了课我再把这个学生找过来，我说你下次还来不来听？他说我下次来了。不能够误会，实际这个思维正念是正念，就是清净心，就是照，就是观照。思维就是明了，对于一切境界观照明了，就是经上讲的正念思维，增长广大，容易懂了。增长智慧，他样样都明了，接触都明了，增长智慧。这个增长叫厚德智，全智。善财童子五日三餐就是增长全智，增长的厚德智，样样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 另外一个增长呢，定力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，他都经过考验，哪个境界里头，他都如如不动啊。啊，所以无量的智慧，甚深的这个定功啊，就是一心增长是正，广大是指正。哎呀，可见的人家那个参访没有白参啊，真正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。所以你们这边有些同修啊，我请这个日常法师在此地啊，代替我负责这边的道场。日常法师过去曾经跟南怀瑾居士参过禅，跟陈建明居士学过密，受他们这个两位影响很深。你们许多同学跟到我都是念佛的，乍乍跟他相处啊，很不习惯，好像我们这个法门不同。如果你有善财这个办法，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我请日常也并不很简单的，我不随便请人的。我跟日常法师认识并不久，啊，过去是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前年呢，我在洛杉矶讲经，他在听经，就听经当中认识的。我每一次听经，他都在场，我都看到坐在前面。啊，洛杉矶有些同学告诉我，那个人是个怪人，他平常关门，谁都不见的，哪一个法师到这来，他从来不理会的。这个法师你来讲经，他会会都来听。这个不简单，这怪人都来听了。不但来听啊，我住在一个同修家里，他找来了，啊，他自己会开车，啊，这从前，确实一般人不晓得他会开车，他驾驶技术还不错，他自己借个车的时候来找我，啊，来拜访，来跟我谈谈这些念佛的问题，他修念佛法门。他现在虽然穿的是个西藏喇嘛的服装，我们看了很不习惯，啊，他念佛，他告诉我，他跟陈建老，跟这个南怀老，虽然那么久，这两位老人长处短处他都知道，他能够才人之长，学人之短，哦，我说你这一点倒不简单，啊，这个不容易。啊，虽然跟他是没有被他说短，不行，你这点不错。啊，他说虽然用的是这个禅语密的，我是老实念佛，他真正念佛。这样我再请他。啊，那么他对教理没有下过功夫。啊，所以谈到一起，他的一切精勤的讲经太有困难。所以他呢，只讲菩提道次第论。菩提道次第论，一般人不了解，都把他认为那是密宗的东西。啊，不错，是密宗，宗喀巴大师做的。我在学佛最初，当家大师介绍我，叫我念的书啊，就是菩提道次第论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找不到这个书。现在这个书流通的很广，在那个时候没有，我只找到一本六论，啊，是当年这个台湾印经处印的薄薄的小黄本子，啊，我只看到那个东西。那么它是一个什么书呢？它是佛教概论，佛教概论，啊，等于我们中国的天台四教仪，贤首五教仪，它是这个东西。 啊，这讲菩提道次第论啊，所以它是佛学概论啊，那么就是西藏人写字啊，跟我们中国这个四教五教内容大致是相同的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有显教的基础才能学，没有显教的基础不能学，你是属于加显的啊。那么你要问这个日常是不是学密啊，他不是学密啊，他没有资格学密啊。那么他今天为什么这个打扮呢？他是受了老师的恩德啊。那么他这个老师是西藏的喇嘛啊，受他的恩德，所以他整个用的功夫还是在念佛法门。如果你读菩提道次第论，你晓得它是一部佛学概论，可以跟四教五教贯通的，你就不会误会，这个误会就可以消除。我也曾经跟他讨论过这问题，能够把这个跟这个中国这些大师们这些著作啊能够汇通的时候，那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。所以他说他讲这部书我并不反对啊。初学的人一定要懂得发心修行的制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他是渐修啊啊，讲次第呢，次第就是渐修啊，就是渐修啊。念佛给诸位说有见有顿啊，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，这是顿呐、啊。你看这窥基大师啊，这是我们中国法相宗的祖师，开山的祖师，他对于弥陀经赞叹备至，说这一部经呢，极圆极顿，圆顿到了极处。我在国外特别强调这一点啊，特别强调这一点，所以这个大概也是三宝加持诸佛菩萨护念。你看一切经这个翻译的，在当中做第二次给我们做证明的我们找不到，可是弥陀经呢，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玄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没有人不尊敬的。在印度留学17年，回来之后一生从事于翻译工作，为太宗、高宗啊所尊重的。他老人家也翻了弥陀经，现在在大藏经里有，没有单独流通，没有流通，他也翻了弥陀经。窥基是他第一得意的大弟子，窥基的出生也好啊，是尉迟敬德的侄子，尉迟敬德呢在那个时候是封王的，他说王孙公子啊，玄奘大师劝他出了家啊。这个人极高的才华啊，得这个玄奘大师的器重啊，传法。那么照现在人说起来，就现在人感情作用啊，现在人了生死出三界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情太重了，情太重啊！古人常讲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移不生净土啊。这个爱，你爱妻子是爱，爱父母也是爱，爱老师也是爱，爱佛法也是爱。不管你爱的什么，那个对象不谈，只要有爱， 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。佛是叫你断贪爱，断这个烦恼的根本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啊，我今天世间法我不爱了，我爱出世间法，你爱没有断嘛，你只是换了对象而已嘛，那可没用处的。那么要以今天人来说呢，我老师翻译的这个经绝对不比鸠摩罗什大师的差，那应该怎么样？要弘扬老师的，要把老师著作的时候要弘扬天神天下，大家去念这个本子，这个是理所当然吗？他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那应当注老师的本子，可是事实不然，他还是注的鸠摩罗什大师的本子，没有注他老师的这个本子。你们诸位想一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后人很大很大的启示。那就是说，老师所译的本子跟罗什大师译的本子一样好，他的本子现在已经流通了，已经流通就让他流通，我这个本子没有流通必要，除非我这个柱子比他还要好，我的翻译比他还要好啊，那可以，我翻译的跟他一样平等的，他已经流通了，我这个不要流通，留给后人做参考而已。窥基注解，注解罗什大师的本子，不注老师的本子，并没有觉得对不起老师，老师也没有怪他，这是我的叛徒不孝顺，没有没有没有说这，可见的玄奘大师心胸开阔啊。窥基大师一法不一人，这是留给我们后来的人做一个榜样。今天我看，哎呀，某人与我有关系，他的著作我们赶快给他流通，花的那些钱啊，也许冤枉，也许他这个著作里头有几句话是不对的，是误解的，那你还要贻误众生，你将来还要背因果。所以我是绝对不应今人的著作，所以有些人觉得叫我这个人很傲慢很自大啊，眼尖长在头顶上，其实不然，我是怕背因果啊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开悟，我不能辨别邪正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自己小心谨慎，我印的东西印古人东西啊，古人东西不背因果，为什么呢？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多少人鉴定了啊，如果将来要问起责任去，这前人有责任，我把责任可以推给别人，我不负这个责任，所以我都选古大德的好的东西啊，我们引出来流通啊，不敢引进来。像这些呢也是很普通的常识，我们要留意啊。所以有玄奘大师、窥基大师他们这个对弥陀经这样一个注解，使我们对罗什大师就现在念的这个弥陀经呢充满了信心。那因为原本玄奘大师见过，窥基大师又来注解，又这么样赞叹，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啊这个经是千真万确，绝对真实啊，绝对真实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，是圆顿之极啊，这一句话是窥基大师说的，就在弥陀经通赞书，所以我上一次印了4000本啊，我带了1000多本到美国啊，这个香港也流通了不少，各位在此都能看到啊，所以我印这个经的时候就是给净土做一个证明，玄奘大师、窥基大师给我们做证明，这个经绝对真实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决定成就。啊，这个也真正是三宝加持。 为什么呢？末法时期都不相信净土嘛，所以请窥基，请玄奘来给我们作证。啊，其他的经还真找不到人作证了，这个经能找到这两位大善知识给我们作证，啊，所以才能够断疑生信。啊，这个是增长广大，尽情显示，啊，经是纯而不杂，叫经，啊，叫做经。勤就是精进，啊，就是精进，进而不退呀，只有往前进，没有往后退，这个叫做勤。显示是非常明白，展示在我们的眼前，这是总结前面的所讲的啊，普遍修行。作为普遍，也是华严圆满的教义，一修一切修啊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个叫普遍啊。着重的呢，修行这两个字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啊。我们思想行为有了偏差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啊，像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修行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起分别，起烦恼了，这个就偏差了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真正入了门的人，就是学佛了，入了门路的人啊，法喜充满，他心底一天到晚清凉自在，啊，无处而不得其乐，除顺境乐，除逆境也乐，啊，这个是真正修行有了成就的。如果修行一天到晚苦痛苦又烦恼，你的路走偏差了，走错了。因为佛法是利苦得乐的，不是叫你利乐得苦的。利乐得苦，谁干这事情啊？那我早就不干了。利苦得乐，真正的快乐，无比的快乐，这是佛法真正给我们的。所以这个叫普遍修行。就是无论哪一法，你修的什么觉正净吧，啊，觉心、正见、清净心，广大无边呐，啊，正是所谓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这就是普遍的意思，啊，也是。这个密宗里面所讲的大圆满，这个大圆满就是普遍。那么讲到这个几句啊，这就善财童子在前面一位善知识参访他的心得报告。你看人家参访没白参呐，啊，得到这样殊胜圆满。那么后面呢？即使王矣，开敷一切树化，安乐诸神夜神所，啊，他到这个底下这一位善知识了，啊，那么来参访这位善知识，已经一路走，这一路啊已经到达了，啊，这位夜神的德号。前面呢，长行里面有个解释啊，但是怕诸位呀，啊，忘记了，啊，怕诸位忘记，啊， 那么在此地呢，我们略略地再提一提。开敷一切树花是比喻，在佛门里面，花代表因，就是先开花后结果，所以花都是代表菩萨行。菩萨行就是觉悟的行为，觉悟的心，觉悟的言语，觉悟的行为，就是我们在事事物物上都能够觉而不迷，这个是花的意思。那么在此地，特别是开敷，这叫花开的非常的茂盛。花开的好，我们就会想到将来的果结的好，这个是一定道理，因为它已经是七地菩萨了，所以这个花一定开的非常茂盛。为什么？快结果了，到十地、十一地就是结果了，十一地就等着。那么是取这个比喻，那么名号里面是安乐，这个安乐呢，这是法说，这个前面这个树花是比喻，这个是法说。我们哪一个人不想求安乐呢？安乐从哪里求呢？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受佛教的，特别是大乘佛法影响非常之深，这些名词术语都是从经典上来的。安呢，上面有个平呢，平安，心要是平等了你就安了，心在一切法不平等，你永远得不到安。所以贫是因，安是果，安又是因，乐是果，因为你得到身心都安稳嘛，这才得到快乐。那么如何能够叫贫呢？做到贫呢，你看和平，首先你要做到和，与一切人一切事不争，能够和睦相处，你的心渐渐才得到平等，平等心渐渐身心就安，安了就有乐。它是互有因果的，这个字是一连串下来的，上面是因，第二个果，第二个是因，第三个是果，非常有味道。所以诸位要从这里明了，真正能够觉悟。这是竹叶神的德号。这个德号呢，实际上就是他法门的纲领，一看他的名字就晓得他修什么法门。他自己所修所学以及所教传授给善财童子的，就是这个法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只介绍到此地。那么这次我回来之后，决定呢是一个星期讲一次。为什么讲的这么少呢？诸位晓得，现在海内外对弘法的人才太缺乏了。所以一定要帮助年轻人，要来培养他们，把他们带起来。培养人才啊，人才怎么训练？要在讲台上训练。所以我把讲台的时间尽量让出来，让他们来练讲。让他们来练讲啊，希望你们同修们来听。我听说啊，这个听经的人数不多。这个不多呢，就是你们大家没有福报。为什么呢？将来我一往生了，后继无人了，底下没有人讲经了，不是你们没有福报吗？这个福报怎么培养的？你们今天到这来听初学的人讲经，就跟种树一样。 你们来的天地来的人多了，他讲的人很起劲啊，他精神能够振作起来，大概我还讲得不错，有这么多人来听，他才能精进啊。这讲了这人都没有了，他信心没有了，哎呀，讲经太难了，我恐怕不行，不是这块材料。